有时候我们开始的不错，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发现一直把它坚持下去非常不容易。反正上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在2013年的开始许下新年决心，对不对？目的是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许过呢？或许是健康饮食少，是一些正餐中间的小吃，或许是健康生活，早起早睡，或许是健康运动，加入健身俱乐部，走上楼梯，不走自动扶梯。其实你在刘浦街地铁站这样做，很快就可以锻炼身体，变得很健康。反正有可能你所下的决心跟灵命状况更有密切的关系。反正无论如何，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坚持下去非常不容易。坚持下去，或许你决心更多为福音之家祷告，像布妞刚才推荐的，可能从上周你拿走带到日记，但是从那个时刻以来，说实话你只祷告了几次，并没有每一天为不同的事项和人。我个人的新年决心其中的一个就是对孩子更有耐心，但是远单那天我很快就已经失败了。据说1月份加入健身俱乐部的新会员中，有大约60%的人坚持不下，60%。所以俱乐部1月份很成功，他们吸引很多人。到了2月份，他们看不到他们。当然，不只是新年决心。或许我们现在决定，我们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我们决定。可能我们比较年轻，刚开始工作，终于有收入，然后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奉献，但是工资越高，我们就把钱越多的钱奉献给福音事工。现在没有很多钱，后来我就收入越高，我就越来越可以慷慨的奉献。那么10年之后，虽然你说奉献的确实比现在要多，但是从收入比例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变化。或许你现在决定不要跟一个非信徒结婚，但是呢，回国之后，所以这3年父母不断地给你更多的压力，你最后就放弃了。其实当我们决定跟世人分别为圣，刚开始可能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兴奋凭着信心往前走，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开始怀疑原先的决定，怀疑神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要发现，上帝想刚强我们的信心。之所以我们可以坚持仰望上帝的应许，是因为他证实了他必要实现他所立的约。那么一会儿当我们查考第15章，上帝会使我们更加确信他的应许必实现。但首先我想集中在13章了解一下仰望上帝的应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仰望神的应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上周呢，我们看到12章1-3节，那很奇妙的应许。什么应许呢？神要赐福，恢复他美好创造的蓝图，他的子民活在他完美的土地，在他的管理之下享受一切福气，包括最大的福分就是与神和谐亲密的关系。 那么上周我告诉大家，这个作家强调这应许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你们记得没有？什么方面呢？土地和后裔，对不对？土地和后裔。那么十二到十五章集中在第一个，做应许之地，做应许之地。难怪刚才李娜要读那么多地方的名字。那么十二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上周我们看到，为了逃避饥荒，我们看到亚伯兰离开迦南地，下到埃及。我们发现亚伯兰他要学习信心的功课。那么十三章的状况很不一样，你看第二节，现在没有饥荒，亚伯兰有很多牲畜，有很多金钱金银。不仅如此，你看第四节，亚伯兰求告上帝的名，然后为了强调亚伯兰与上帝美好的关系，在十三章的开头和结尾，作家也提出亚伯兰为上帝筑了一块祭坛。作家想让我们注意亚伯兰所立的榜样，劝勉我们同样仰望上帝的应许。那如何做成呢？他就把罗德和亚伯兰的形式做一个对比，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德和亚伯兰。我们自己的形式怎么样呢？更像罗德还是更像亚伯兰呢？十三章七节，你看到没有？牧羊亚伯兰生出的和牧羊罗德生出的，怎么回事呢？他们起了纷争，这是以什么原因呢？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那么通过亚伯兰和罗德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更加明白逃生喜悦的信心如何表现出来。咱们别忘了罗德的身份，他是谁呢？你们记得没有？从十二章五节我们可以晓得，他就是亚伯兰的侄儿，亚伯兰的侄儿。那么按道理，为了尊重他的叔叔，他应当怎样呢？他应当做出让步，对不对？他要把最好的土地留给亚伯兰，你先来，你来决定吧。反而你看第十节，罗德他又自私，他又贪婪。第十节，罗德主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达索尔，都有水灌溉，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和这些地方之前，这地好像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一样。明明的是罗德，他凭着眼见来做决定，是不是？他凭着眼见，他看到表面上那么美好，使人带来快乐的一个地方，他就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最好的地方，把贫瘠土地留给他叔叔。那相比之下呢，亚伯兰他的心态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完全有权利满足他自己的愿望，选择最好的土地，他还是愿意舍己，不注重自己的益处，让罗德挑选出最好的地方。之所以亚伯兰很慷慨，罗德很贪婪，就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远景。那么当勾进赌进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被冲突的关键词？你看到没有？被冲突的词。第十节，瞩目。然后第十四节，瞩目。罗德瞩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达索尔，都有水灌溉。也就是说，他亲眼 他亲眼所看到的相当有吸引力。毕竟这地好像耶和华的院子，好像那十全十美的伊甸园。然后第十四节，亚伯兰他也瞩目，但是他所看见的很不一样。你看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瞩目，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对，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从第十八节，我们就知道亚伯兰确实相信上帝的应许，毕竟他愿意顺从耶和华的话。那么之所以亚伯兰他就甘心乐意的舍己和慷慨把土地交给罗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瞩目仰望上帝将来必把应许之地赐给他。这个逻辑你们明白没有？之所以他愿意慷慨的把这个土地给罗德，是因为他相信将来神一定必要把所应许之地赐给他。朋友们，这是不是凭着信心其中的一个表现？虽然我们不是游牧民，好像这里一个游牧民没有，是吧？我们没有 nomad， 除了一些上海人。那么虽然我们不是游牧民，不断的挪移帐篷不是我们的习惯，但是同样我们也要瞩目仰望上帝他所应许的新天地，我们也要瞩目神所应许的之地，是不是？我再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容易，非常容易跟罗德同样被周围能看见的蛮有吸引力的事物被引诱了？不管是工作的提升，还是房子的装修，父母的接纳，还是自己的成就感，表面上这些事物看起来很美好，并且不见得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凭着眼见来行事。那么外表经常欺骗我们，只要你走到那个地方，只要你得到那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满足。咱们可不要忽略十二节后半节，你看罗德他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么后来当我们查考十九章，我们要看到在神看来索多玛确实是罪大恶极的，凭着眼见行事往往造之道堕落腐败，服从肉体欲望的恶行。那么弟兄姐妹，咱们不要效法罗德，我们要效法亚伯兰的榜样，凭着信心做决定，仰望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周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很重要的参考经文，鼓励我们效法旧约因着信心得到称许的大人物，包括亚伯兰。那么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安顿下来，是因为什么呢？亚伯兰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朋友们，我们也要瞩目仰望神所设计所建造的新天地。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奉献的决定，当我们做管家决定如何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钱，我们要想起我们等待新天地，我们没有必要投入在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买到自己的房子， 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把我们的满足感、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我们只不过是客路，我们在世上是异乡人。如果我们确实瞩目仰望神所应许之地，我们当然愿意舍己，慷慨地把我们的财源分享给别人。同时凭着信心，我们会愿意投入福音事工，使更多的人也可以有权利进到新天地，包括今天所听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也将来跟我们在一起，在所应许的新天之地。也许世俗的很多东西看起来非常美好，但是我实在的告诉大家，即使不管是什么东西、什么房子、什么地方，这些永远比不上应许之地美好的福分。那么当然，这不只是影响我们如何花钱这个决定。聚会正式聚会完了之后，咱们要不一边喝茶一边讨论，真正的仰望上帝的应许会如何影响我们生活中其他哪些其他方面呢？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可惜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我个人，好像我们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信心经常跟亚伯兰相比之下差得很远，对不对？感谢主，咱们不要忽略亚伯兰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上周呢，我提到基督的预表，什么意思呢？好像有一些朋友没有特别清楚的明白，可能我讲的解释的不太清楚，希望这次有所进步。既然圣经是个渐进的启示，活在耶稣之后的信徒呢，我们要思考旧约如何变成基督的预表。什么意思呢？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复活的耶稣，他对门徒来教导，然后他是这样说，这是路加是这样记载的：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耶稣所讲的经文就是我们所查考的旧约书。那么旧约的一些人物，旧约的所记载的神奇妙的作为，旧约所启示的摩西所颁布的法律，包括献祭制度，都使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很麻烦，我忘了，本来我口袋里有一个小玩具，你可以发挥想象力好不好？有一个小汽车，其实上网听到的人也看不到，所以没关系，有一个小玩具好不好？这个小汽车它仅仅是个模型而已，它可以使我们有所了解真正的汽车，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车。那么同样，亚伯兰的行为也可以让我们有所了解耶稣的形式。凭着信心，亚伯兰没有注重自己的益处，那耶稣就更不要说了，对不对？尽管他完全有权利满足自己的愿望，他愿意舍己，他不坚持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他倒空自己，自卑，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今天我没有时间仔细查考14章，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亚伯兰预示了所降临的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亚伯兰为罗德代求，这使我们定睛在耶稣作为中保人。什么意思呢？中保人，中间人，就是一个站在我们与神中间的人，为我们代求。 那么查考十八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也会思考同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十四章。那么瞩目仰望上帝的应许，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应许之地，我们信耶的人，我们没有借口，对不对？毕竟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少逐步的一面。我虽这么说，长期坚持下去确实很难，不容易。有时候我们感到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有时候开始怀疑。也许过去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已经开始怀疑，或许你越来拒绝提升的机会，你老板说你如果愿意，这次的提升我愿意给你，但是因为你知道被提升之后不可能参加周中的小组，没有现在那么可以委身教团契的生活，你就拒绝了，你开始怀疑后悔。或许你决定辞职工作，为了全时间参与圣经培训 Cornell 什么什么 Associate Scheme 什么什么，那么现在当你看到同事的置业前途，你忍不住开始怀疑以前你所做的决定。我再换一个例子，或许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决定搬到教会附近，一方面便于参加教会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开放家庭，为了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接待他们。那么现在你就开始怀疑，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区的学校不怎么太好，一定会影响孩子教育的过程。前面我们看到，咱们不要凭着眼见，而要凭着信心，仰望所应许的新天地。那现在呢，集中在第十五章，神会劝勉我们确信他的应许，我们不要怀疑，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要发现，之所以我们可以坚持下去，坚持仰望神的应许，是因为神必要实现他所立的约，他必要实现。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要想起现在我们所考虑的真理。那首先咱们注意一到六节和七到二十一节，这是十五章一到六节，七到二十一节都有相同的叙事结构，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有神的应许，第一节第八节，第一节第七节。下面呢，我们看到亚伯兰的怀疑，接下来呢，神证实了他的可靠性，最后呢，读者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放心。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告诉我们两个孩子，复活节我们要去中国，不足为奇的是他们感到十分的兴奋，尤其是因为他们特别特别爱坐飞机。那么一个月之后，他们开始怀疑，爸爸，我们干嘛还没有离开呢？其实我可以理解，毕竟过去他们经常问什么时候可以再次坐飞机，然后每一次我告诉他们将来一定有机会，第二天什么时候，将来一定有机会。其实我不应该这样保证，是不是？也许耶稣还要再来，反正他一定要再来，也许再一次坐飞机之前耶稣已经再来，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他们会再一次坐飞机。那这一次我已经确定我们三月底确实要坐飞机，但是他们好不容易才相信， 其实不应该怀疑爸爸说的话，但是还是怀疑。那么如何帮助他们确信呢？很简单，我可以给他们看护照里面已经办好的那个签证，其实还没有办好，但是我谈到是二月份，好不好？我也可以让他们参考一下飞机票上的名字和日期，这样被证实之后，孩子就可以放心，他们可以确信他们将要再一次坐飞机了。那咱们先看看一到六节如此的过程，好不好？一到六节，在十四章的结尾，亚伯兰表现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并没有凭着眼见来做决定。所以十五章一节，上帝给亚伯兰很奇妙的应许，你看第一节，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但是二到三节，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亚伯兰的怀疑？以前上帝所给他的应许还没有被实现，他连一个孩子还没有，他怎么可能相信呢？怎么可能将来成为大国呢？没有一个孩子。于是呢，第五节，神领他到外面去，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他又对他说，你的后裔想要这样众多。有点像刚才我用的比喻，当我还没有买到飞机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看看银行借贷，证实银行账户显示阶层绰绰有余的钱，他们不必怀疑，可以买得起，他们可以放心。同样呢，上帝显示他创造的大能大力，来证实他必定可以实现他的应许。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令人挺膝的自然美景，这不是我个人拍的照片，好吧，这是 Google 上面找到的。不过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是不是？言语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像我们前面所唱的那样，主啊，每逢注目观看你手所造的一切奇妙道工，看见星宿，有听到累累的雷风，你的大能填满了宇宙中。当亚伯兰看到数不过来的星星，他的信心被坚定，当然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上帝完全可以实现他一切的应许，当然的可以。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第六节所包含的奇妙真理？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一直算为他的义了。当人读到这一节，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心？按道理呢，亚伯兰不应当得到神的赐福，毕竟按照创世纪三到十一章，人人都不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而按照第六节，只要我们信靠神的应许，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他把义，就是与神有亲密美好的关系的这个状态赐给我们，他所看到的就是完美，没有瑕疵，完全义。也就是说，以信我们可以与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么通过神的证实，亚伯兰的怀疑变成信心，很有意思。读到第八节，我们发现亚伯兰再一次怀疑神，你看到没有？第八节，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是不是经常
有所退步。
比如说今天下午听神的讲道，然后有几天还是充满信心，然后第二天有变化，或者是前几天感觉很有信心，现在感觉不一样。过去我们的信心确实有所进步，但是后来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再次开始怀疑神。也许我们对神所说的跟第八节比较相似，主耶和华，我凭什么能知道我必得到你所应许的一切呢？那这次神如何安慰刚强亚伯兰的信心呢？亚伯兰要确实知道神必实现他的应许。看看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第十三节，你要确实知道你个人必进入应许之地，对吗？不对，你们睡觉没有？他这样说吗？没有。虽然上帝必实现他所应许的，但是亚伯兰他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得不着所应许的，这是不是让我们吓一跳？像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描述的，这些人呢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怀疑。回家之后我建议大家自习读一下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非常有意思。上帝很详细的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那么当时亚伯拉已经知道将来他的后裔会在外地寄居四百年，受到 老外的苦待，也就是埃及人。那么经过如此，亚伯兰仍然他可以奉心，他可以奉心。十八节的后半节，耶和华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他一定把它赐给他。那么当然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同样可以这样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呢？但是对亚伯兰来说还是不容易相信，他还是怀疑。那感谢主，他再次的，你看到没有，我们错过了一个阶段。感谢主，他再次的给亚伯兰证实他的信实，上帝与亚伯兰立约，并且呢咱们要注意，这是个牢不可破的约。上帝与亚伯兰立约，亚伯兰凭什么呢？他凭什么可以知道神一定要实现他的应许呢？第九节，神让亚伯兰预备一些动物，把它们劈成两半，一半对照一半对照一半的摆列。那么这么奥秘的形式，这么奥秘的仪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古代时期如果两方订约，如果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当时的人通过这样的仪式来强调他们必定承担许诺。那么现在呢，当两个国家达成协议，他们是不是会举行签约仪式，对不对？干嘛呀？就是来相证的两方都很清楚的承担了责任，对不对？那么当时的仪式有同样的象征性，两方呢都会走过被劈成两半动物的中间，这让他们想起，如果将来他其中的一个人打破诺言，他的命运就会跟那些动物一样劈成两半，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很严肃的一个立约。那我相信不少人已经晓得在圣经里冒言象征着什么呢？上帝的同在。那咱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很奇妙，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户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
经过。那么当时一半的情况下，两方都参与，穿过两半动物的中间，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一次也没有提亚伯兰这样做，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神所立的约很特别，神并没有加上什么吩咐说亚伯兰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作为约立应许实现的条件，没有，他的单方面性并不微不足道，这约不可能被人的不忠而拆毁。我再说一遍，这样的一个约不可能被人的不忠而拆毁。简单的说，神所立的约是牢不可破的。那么有时候仰望神很不容易，对不对？那我希望今天大家弄清楚，之所以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是因为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应许必实现，毕竟他所立的约是牢不可破的。那么不管是在旷野里的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还是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当旧约的子民回顾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可以确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新约的子民呢，是不是更不要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回顾经过肉块中的冒言，我们就可以回顾仰望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怀疑神，我们可以默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其实新约经文经常使用如此的逻辑来刚强我们的信心。罗马书八章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要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其实我们不单有耶稣的宝血，而且我们被圣灵充满。按照使徒保罗，圣灵就是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赎。有时候我们开始的不错，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发现一直把它坚持下去非常不容易。那么昨天有 Jane， 今天有妹叫回国，他们不要仰望自己的信心到不到，也不要依靠他们在伦敦所受到的培训，他们要仰望神的应许，并且他们可以确实知道神必定实现他的应许，因为他所立的约是一个不可怎么说牢不可破的非常奇妙的约。我们也是2013年的开始，不管你许下没有新年决心，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决心，都要决定，凭着信心往前走。那么感谢主，不管今年有任何什么逆境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值得坚持仰望神的应许，因为他必要实现他所立的约。那正因如此，我们至少一个月一次举行圣餐的仪式，为了彼此提醒，彼此勉励，确信上帝的应许。那非信徒朋友们，你们不要错过，我们恳求你们不要错过进入应许之地所带给我们非常奇妙的福分。那么上山之前，咱们先唱一首歌好不好，来开始回应宝贵十架的救恩。